我们来看《生命记》11章，这一章呢延续10章，在讲为什么我们要顺服，所以整个11章呢都在讲一个顺服就蒙福，悖逆就蒙咒诅的道理。所以9章呢在讲人是悖逆的，所以呢我们是本来要灭绝的，但是因着救恩，因为神的怜悯，我们得以容忍，在神的忍耐等候中，我们能够活到现在。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然后到10章呢，以色列人就自然会有一颗心呢，知道我本是不配得的，就像我们死而复生一样，所以我应该去顺服他，我要听他的话。但是呢，走到11章呢，神让我们看见，其实在10章，我们昨天10章的13节就已经看见了。守他的诫命是为了什么？要我得福啊！所以我们就，比方说，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形象的比方：我原来是死刑犯，我要死了。然后呢，我被神买赎回来，我现在是他的仆人。从我的心里呢，我就是个无用的仆人，我就做我当做的，因为我的命都是属神的嘛，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彰显自己义的角度。也没有什么可以说我是对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4节所说的，我们昨天分享。然后到11章，我们看见了，哦，原来我遵守他的命令，他要我做这些事，最终都是为了我的益处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翻转呢？就是我本来就是个仆人嘛，我本来就是当死的、当灭绝的人，我现在成为仆人，我已经很高兴了。我也愿意顺服他的话，这也是我当今的本分。我们昨天都分享到11章，我们看见呢，哦，神原来这么安排是为了祝福我，而且不但如此，就如果我不这么做，那后果是很可怕的，那后果是会有咒诅的。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一切的带领啊，就像带领孩子一样啊，就像管教自己的孩子一样。其实我们有哪一个父母给孩子立规矩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呢？难道不都是为了孩子的益处吗？孩子可能在当时觉得不舒服，他觉得限制了他的自由，他若不谦卑到一个程度，知道自己本是不配得的，这是他一个儿女当顺服当尽的本分呢，他可能他就没法进到真正的顺服里去。但他真的进到顺服里去呢，他就会看见顺服带来的蒙福，他也会看见别的没有顺服的同学所带来的咒诅。所以这是一个每天我们在世上会看见的事，这也就是11章神要借着这些内容告诉我们的。所以11章呢，一个主体就在讲，以色列人，你们要看见神怎么样给你们的祝福。这个祝福表现在哪呢？11章10节，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不像埃及地。埃及地什么？就像菜园一样，你们要浇撒种，要浇水，都是靠自己的。然后呢，要进的迦南地呢，11章12节，那地呀，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啊，从岁首到年终啊，太蒙福了。而且在11章13节14节，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啊，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神的祝福显明在哪？一切都是他做的。我们在埃及是个，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埃及和迦南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区别是什么？埃及有条大河啊，尼罗河，而且它上游冲刷下来的这个冲积平原，就是在埃及尼罗河的入海口的那一块地方，它是可以耕种的，但耕种都是要我们去浇水的，要把河水想办法引到田里面去。但是以色列的山地和平原呢，只能靠地中海吹过来的这个水蒸气啊，最后变成的雨，在这块降下来，它才能成为一块丰收之地。所以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是靠我要去灌溉，一个我得靠降雨。 灌溉是靠自己啊，降雨是靠神呢、啊。所以神是怎么样祝福我们的？十一章的一开始做了一个很好的对比，祝福就是什么？到红海是怎么分开的？十一章的四节，这就是祝福。咒诅是怎么样呢？咒诅就是第六节，地裂开，把悖逆的人吞下去。所以神就把这两个结果摆在人面前，就说其实这个顺服完全是为了我们，而且呢，这个悖逆会自然有结果的，这个罪的律就自然会带来咒诅。而这顺服的蒙福的方式就是，这他在做，不是我们在做，不是靠我像浇菜园那样，我得吭哧吭哧去扛水，我得去灌溉，我得去撒种，他自己会让田间的菜蔬长起来，他自己让这草长起来，让这个牲畜能够有草吃，靠的是什么？他按时降雨，使我们丰收，使我们饱足。所以到十一章的二十六节，神说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晰的图景，就是神告诉我们的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你就算为了我自己，我也要知道这事要做。那句话就讲回来，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看见的第二个点，为什么我们人会不愿意做呢？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见这及时的后果。就是属灵的律在于呢，就像亚当吃了那善恶树的果子，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他在吃的那一刻，他肉体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没死，但他里面发生变化了，那就是什么？与神灵里隔绝了，他害怕见神了。所以灵里的律呢，他不立刻显明在肉体上。所以今天分享的第二个点，就是我们第一个点是我们要知道顺服于咒诅是与我们有益的。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我们总是忽视这个道理，总是轻飘飘的就把神的话过去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属灵的律和发生在眼见的事情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因为我们人总是相信眼见的啊，总是相信我现在有的，手上有的啊，家里存的，我身体的健康的，这是我相信的。其他的事，我撒了谎也好，我或者顺服了神也好，这个事好像立刻没有看见什么结果，我就不会太在乎。我违约，如果能够让我避免一个生意上的损失，那我宁可违约。这就是人的悖逆，因为我不知道这样事情会有什么属灵上的后果。神告诉我们呢，这属灵上的后果，它并不是立刻显现的，但它一定会显现。这个特别形象的一个比方呢，就像我们把一棵结满了苹果的大树枝砍下来的时候呢，那苹果和树叶、树枝都还是鲜活的，但是我们知道它已经死了。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你再来看，这就是一堆烂树叶，一堆烂苹果。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以色列人在之后几百年里，他们就会学习这个道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和故事就是，神说呢，你们要守安息年。就是每七年里面呢，地要休息一年，每隔六年第七年地要休息，然后再六年，再第七年地要休息，这一年呢不能耕种。以色列人不听，490年之内，以色列人不听，神就让他们被巴比伦人掳走了70年，一次性的把这欠的70个安息年全讨回来了。我们要知道，神没有让我们犯罪立刻看见后果，是要让我们有机会悔改。神没有让我们看见顺服立刻看见蒙福的结果，是要让我们建立信心。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一直按照神的话去行，是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的。我们若不按照神的话去行，就一定会有糟糕的结果。但我怎么样能够来到神面前，我去顺服他的话呢？ 正是因为我们常常会忘记，所以神在十一章的十八节再一次借着摩西重新又讲了一遍，在申命记前面讲过啊，在这里又讲一遍，申命记六章讲过一遍，六章的四节到九节讲过一遍，在十一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又到二十一节又讲一遍，这个话是一样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我们要常去想他的话，我们就记得去做。因为我们人的悖逆的本性在于呢，我一旦不去想这些属灵的事呢，不去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呢，不去把他的律法记在心内啊，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不去教训我的儿女，不是坐下起来都在谈论，不是写在门框和门楣上，我会看什么？我会看眼见的事，我会看我现在眼面前对我有影响的事，我不会去想神那圣洁的律一定会发生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在主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不做鸵鸟啊，我们抬头看主，愿意谦卑顺服他，因为这是我们一切蒙福的开始，也是我们避免咒诅的最好的方式。求主祝福我们，哈利路亚。